今天要证道的题目是叫以割礼为祭，恩典之约系列啊，创世纪第十七章一到二十七节。在座的有很多新朋友，你们可能不知道，就是我们的讲道是有序列的啊，所以今年开始呢，我们在讲太古历史，是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然后呢，讲完太古历史以后呢，我接下来讲的是那个恩典之约啊，是从那个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啊，其实十一章尾巴上也有一点。十二章开始哈、一直讲到后面啊，整个的亚伯拉罕之约要讲完。好，那么今天要讲的是第三部分哈、亚伯拉罕之约的第三部分。我讲到之前，我首先跟大家讲那个，因为讲到恩典嘛，恩典之约嘛，我就跟大家讲我最近蒙受的恩典哈、大家看到我们隔壁不是有在装修那个房子嘛，对吧？我们蒙受了一个很奇妙的恩典。什么恩典呢？是这样的，是那个供电局啊，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新装了一个电表，新装电表以后呢，我就跟房东说啊，赶紧去申请。这个房东就去申请，可是我们这个房东呢，有点找不着，就经常人不在哈。申请了以后呢，供电局人就来，他有第一步是申请，第二步是勘探、勘察，他就来了。他勘察以后说，哦，你不是房东，你是租客。你要叫房东来。哎，我说这个很麻烦哦，房东来不了怎么办？那房东要给你写个委托书，还要公证一下。然后我想怎么办，好麻烦哦。然后呢，有一天我正好跟我妻子在准备说，哎，那怎么办啊，准备委托书。然后供电局就打电话给我说，哎，那个某某人，你不用来了。我说怎么不用来了？哎，你们那个单有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啊，不知道什么问题啊。他说你们单搞错了，我给你们重新做一张单。我想了老半天，我不明白他在讲什么。我在想，有可能他们工作失误，对吧？那我说我重新做张单，我要做什么吗？你什么都不用做，那我要不要来你们营业厅？啊，不用了不用了。那我说不是要签字吗？然后供电局人说，我给你签。供电局人给我签那个合同。不信可以问我妻子啊。然后我就觉得很神奇哈，哇，真的神要我们让这个把隔壁地方租下来，这是肯定的哈。然后呢，前段时间我去搞培训嘛，对不对？搞培训的供电局人来了，干嘛？装电表来了嘛？装电表呢？哎，某某人，你在吗？我说我不在，不好意思。你能不能来一趟？我在封闭培训当中，我怎么来啊？不能来啊。那怎么办？他想老板，算了，我，他当时就是这样说的，我帮你签了，他又帮我签了，把那合同给签了。好奇怪哦，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对不对？所以我就说，我们这个地方大概是神要祝福的哈，我不知道啊。但是我刚才讲了这么多，想讲什么呢？你们觉得签合同是怎么签的呀？好，潘静姊妹，你签合同怎么签的？
面签签的，亲自签的。
对呀，甲方乙方坐在一块儿签合同，对不对？一下子签好，两个人手印摁上去，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签？所以如果一个人签合同，就像供电局这样签合同，哇，你会累死了，对不对？你要跑好几趟，对不对？是不是啊？但是我跟大家说哈，如果你翻开圣经，你会发现上帝签合同是这样签的。你说啊，对啊，上帝签合同就是这样签的。为什么上帝签合同是这样签的呢？我们等会儿来给你看看为什么他这样签。这个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跟我们每个人信心，跟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道路是很有关系的。如果你能明白为什么上帝这样给你签合同，你大概可以得着这个人生最宝贵的经验。 OK，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亚伯拉罕之约。我以前有跟大家讲过亚伯拉罕之约，就是圣经可以用这个圣约来串起来，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方面的东西。圣经整本圣经怎么读懂？哎，有几条主线，其中有一条主线叫做约，对不对？上帝跟人签约，对吧？救赎之约、行为之约、恩典之约，然后恩典之约又包括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新约。我这个就不重复了，因为我以前曾经讲过这部分啊。那么讲到亚伯拉罕之约呢，有四段圣经，很有意思的四段圣经哈。我就说了，他签了四次嘛。第一段，那个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第二段大家知道在哪里吗？我上星期讲过这篇道，上上星期不记得了。 OK， 第二段是人民与土地，只讲的是那个创世纪第十五章一到二十一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那个创世纪第十七章一到二十七节，以歌里为记哈。最后亚伯罕之约还不是在这儿，最后亚伯罕之约是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一到十九节，献上独生子才作为真正亚伯拉罕这个签约敲章定论的一个时候啊。所以亚伯拉罕之约签了四次，这四次签了亚伯拉罕之约，奠定了人类的救赎计划，厉害吧？啊，好，我们首先来读一读这段经文，好吧？啊，我有一个想法，因为这段经文比较长哈，一共有四个那个 slide， 四个那个 PPT， 我想请过到左面，大家听清楚了啊，过到左面的读单数节，可以吧？过到右面的读双数节，大家记住没有？那四个过道，过道左面包括小孩子读单数节，过道右面读双数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啊，好，一二三。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
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亚伯兰匍匐在地，
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签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叫你和你的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
好，继续。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
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守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
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
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
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
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撵除，因他背了我的约。
好，我们继续读下去哈。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萨莱不可再叫萨莱，她的名要叫萨拉。
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
亚伯拉罕就匍匐在地起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萨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
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你使玛利活在你面前。”
神说：“不然，你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
至于你使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
到明年这时节，萨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
好，我们继续读下去，最后一段。
神和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正到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在家里的一儿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九十九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十三岁。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 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崇拜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
好，感谢主的话语哈，比较长。好，我讲到有个习惯，就是经常跟大家说，就是我喜欢把中心思想首先给大家拿出来哈，请大家可以看这个 PPT 上面。那么这段经文讲了什么呢？首先跟大家讲这段经文讲了什么。这段经文蛮奇妙的哈，这段经文讲的叫赐下恩典之约的上帝，期待的不是人神合作的回应，哎，你说哪里看出来人神合作，而是人以全然顺服的心守约，借此他要赐给他子民更美的祝福，即是他的儿子基督。我不知道大家刚才读的时候有没有看出这个主题思想啊？有人说，哎，这个里面没有提到耶稣嘛？耶稣就是基督嘛，对不对？没有提到，从哪里看出来啊？我们一点点来看哈。首先，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之约啊。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当中，第一段其实讲到的叫，我把称之为叫国民之约，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们对圣经比较熟，你就知道创世纪第十五章。亚伯拉罕有跟上帝立约，对不对？如果你听过我上次讲那个讲道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上次有讲到亚伯拉罕把那个牛羊啊劈成两半，对不对？放在地上一面一半，然后最后在大黑暗当中，神一个人独自走过去，神是在单方面一个人立约的。那时候亚伯拉罕在沉睡，对不对？我曾经讲过这一点哈。那你说，哎，太好了，那亚伯拉罕跟神不是立约了吗？怎么还再立一次约啊？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是立了另外一个约吗？还是怎么回事哈？有谁知道？啊，所以大家要多读圣经才可以啊，仔细读才可以读得出来。十七章十一到二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我们知道整个的摩西五经是由摩西写的，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呢？不早于摩西时代，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神已经向以色列民启示，他是谁，他的名字叫什么？耶和华，对不对？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叫耶和华向他显现，耶和华向他显现的时候，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把自己称为是什么样的人呢？你看全能的神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领以色列出埃及的耶和华是一个叫全能的神，这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震撼，或者非常大的一个安慰哈。因为我们今天信靠的这位神是一位全能的神，所以无论你在任何的痛苦、忧伤或者是难处的时候，其实我们所依靠的都是一位全能者。好，但是神对亚伯拉罕说什么呢？我就觉得他对亚伯拉罕说的那两句话哈，其实一句里面包含两句。这两句话有点问题啊，什么问题哈？我们来看看。首先，神说什么哈？神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在座的，我想大多数都是基督徒，对吧？啊，基督徒会不会想一个事儿？哎，主啊，我在教会里面听到的都是叫怎么因什么因信称义，对不对？可是你看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神居然要让他在他面前做完全人。那到底是因亚伯拉罕的行为好行为称义呢？这不是跟佛教一样吗？难道还是因信称义啊？这谁搞得清楚啊？哎，你们是怎么回答的？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们平时有没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到底是因行为称义因信称义，不知道。第二个，你看那个亚伯拉罕那个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增多。”回到刚才这个问题，不是立了约了吗？如果你们仔细读圣经哈，刚才有讲过的，神跟亚伯拉罕签约一共有四次，对不对？四段经文，创世纪第十五章签的叫做土地之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到过哈？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神应许亚伯拉罕有后裔，但其实那时候还没有讲清楚后裔是谁，但是因为有后裔就一定要有地方住嘛，对不对？所以呢，神就先赐给亚伯拉罕土地，把迦南全地都赐给亚伯拉罕，但是人还没有说，那个住在地上的人到底是谁还没有说，所以这里立的我们把称作叫国民之约，它是一个恩典之约的两部分，前面是讲土地，现在讲国民啊。但是你还是会问一个问题，刚才大米说了，为什么亚伯拉罕之约要分别签署呢？啊，好，我们最后来回答这个问题哈。好，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来回答。首先我们来回答，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到底是因行为称义还是因行称义？我的答案是，恩典之约的基础是行为之约。啊，什么意思啊？亚伯拉罕在恩典之约当中有个独特的身份。你看啊，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对不对？神亚伯拉罕之约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并且跟亚伯拉罕的后裔立约，对不对 ？OK， 我问大家，亚伯拉罕在这个约里面是不是他后裔的代表？是吗？是不是代表？对不对？那时候他的后裔没有跟上帝在一块嘛，对不对？他代表他的后裔去立约。对，如果你翻开整个的圣经关于约的这个圣约的这个理解，这个约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这个人的代表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这个亚伯拉罕其实代表预表基督啊，在新约里面这个代表是要行事完全的。亚伯拉罕有因信称义而来的相对的行为完全，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神要让亚伯拉罕作为一个完全人，当然亚伯拉罕是做不到一个完全人的啊，在行为上做不到。但是如果亚伯拉罕因他的信，每件事情都可以因他的信心发出的行为，神就看他为完全人，大家明白了吧？啊，所以创世纪第十五章六节这样说，他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什么义，也就是一个完全人的意思，义哈，完全的正直。但是如果我们去看新约的话，你会发现基督耶稣比亚伯兰更伟大。耶稣基督不只是因信称义来的相对的完全哈，而是他在世上真正的做到了绝对的行为完全，大家同意吗？啊，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没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嗯，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说啊，我们今天是蒙受神恩典的人，大家同意吗？没有人说啊，我已经做得很好了，我才信耶稣的啊，没有啊。我们是不是蒙受神恩典的人？基督徒是不是蒙恩的罪人？
是的。
啊，对，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恩典后面谁付的代价？耶稣啊！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是基督教最美的地方，也是基督教最核心的地方。不是因为上帝可以轻易放开，轻易说，哎呀，世界一塌糊涂，我不管了，我是个烂好人。上帝是个公义的上帝，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不合他心意的犯罪的行为，他都会审判的，对不对？是不是？他绝对不会放弃任何的审判，不审判罪人，他一定会审判的。那问题是，他为什么又在圣经上说我们是蒙恩，我们不会再有审判了呢？为什么我们不会再有刑罚呢？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刑罚全部拿走了。大家可以理解这一点吗？啊，我这是对初信的人说的，因为很多人可能还对这个不了解。因为耶稣基督受了很大的这个逼迫苦难，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刑罚拿走了，大家可以理解吧。我前两天我可能在群里面发过一个短消息啊，是一个视频。这个视频讲什么呢？我觉得很感动了，就是有一个那个大家看过那个叫《耶稣受难记》没有？《耶稣受难记》里面那个电影里面那个主角啊，有人采访他，然后呢他就讲了当时他演那个《耶稣受难记》的时候那个痛苦的样子。他是演《耶稣受难记》，他被挂在十字架上，对吧？他不是被钉在身上，他是被挂起来判死，因为他要演耶稣嘛。他说等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下来的时候手都脱臼了，两只手全脱臼了，动都动不了。他说挂在十字架上没有被钉都已经疼痛难忍。所以那个后来他说他那个在演这个片子的时候吃了不知道多少止痛药止疼片狂吃，因为就算被挂在十字架上，他说呼吸都很困难。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被鞭打了四十下以后，对不对？血肉模糊，又带着荆棘的冠冕，荆棘刺破他的头，他被这样折磨以后，用钉子把他的手脚钉在十字架上，他是多么的痛苦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教的信仰，我问大家，基督教的恩典是廉价的还是昂贵的？
昂贵的。
昂贵。 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这个昂贵的信仰呢？好，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哈。好，那我接下来看下去，那么神要跟亚伯拉罕立约了哈，太好了，神要跟亚伯拉罕立约了。那神怎么说的呢？好，第十七章三到四节，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哦。”首先我们看到亚伯兰哈，如果你去看圣经，哎呀，我觉得圣经很有意思。亚伯兰在圣经里面被描写的非常非常有意思，就好像我们的人生道路一样。亚伯兰是一个信心不断增长的，我很喜欢亚伯兰，他知错能改。啊、我很喜欢，如果是我的孩子多好啊！亚伯兰能知错能改，什么意思哈？亚伯兰在被招出无爱的时候，大家我跟大家回想一下亚伯兰的信心之旅哈。神说你要去我那个赐你为业的地区哈，结果亚伯兰就去了，对不对？结果亚伯兰因为饥荒又去到了埃及，他从以色列去到埃及，去到埃及以后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儿？把他的老婆称为妹妹，对不对？啊，把他家姊妹称为妹妹。对嘛，也对，因为她是表妹嘛。可是亚伯兰为什么呢？因为亚伯兰这样做是怕埃及法老一看到，哇，他老婆好漂亮的，然后就把他老婆给抢走了，对不对？然后把他杀死。妹妹可不一样，妹妹把妹妹抢走了，那个法老后来就给了亚伯兰很多的牛羊，送他定金，对不对？后来神就把这个法老给叫起来，这死人哪里？这是我拣选的，这撒旦也是我拣选的哈，对不对？所以呢，那个法老就放了他，所以亚伯兰就从法老那里搞了很多的牛羊，回到了迦南。你说亚伯兰是个信心软弱的人，对不对啊？但是慢慢的他的信心在增长，到了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候，你们记得吗？啊，亚伯兰就开始相信神，预备这个约。但是创世纪第十五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过。神跟亚伯兰说，你知道吗亚伯兰，我要赐你地，赐让你的后裔那个多得像天上星星一样。亚伯兰首先他要做的事情不是说主啊太好了太好了啊，不是，他怎么说的呢？对，没给我儿子。他在干嘛？他在跟神争论，对不对？神啊，你在开什么玩笑啊，你给我儿子啊，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那么多地啊，对不对？但我们管家庭哈，你是不是说他呀？那个叫一变一现的人，大马士革哈，大马士革人。所以那个时候亚伯兰还是在跟神争论，对不对？但是这次呢，请看，神跟他讲话的时候，亚伯兰伏伏在地。什么叫伏伏在地？敬拜呀！大家看我，是这样对不对？我没趴下去啊，伏伏在地，对不对？是不是敬拜的样子？是不是顺服的样子？哎，亚伯兰信心有增长啊。对，好，因为亚伯兰有一个顺服的心，顺服是领受神祝福的前提，所以接下来神就跟亚伯兰讲了国民之约。这个国民之约可以分成三部分哈，第一部分是神的承诺，第二部分是人的责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国民之约哈，我回到那个经文，我让大家看一看，请稍等哈，我回去。好，你们看那个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三节是怎么说？神又对他说，对不对？看到没有？有没有看到？看到了哈，好。然后呢？第九节怎么说？神又对亚伯拉罕说：“哈，我们再看下去啊。”好，第十五节呢？你们看懂没有？神又对他说，神又对亚伯拉罕说，神又对亚伯拉罕说，神把国民之约、亚伯拉罕之约的三部分分开说的，说得很清楚，对不对？是吧？是不是这样？哎，对。所以呢，第一部分是神的承诺啊，第二部分是人的责任。神的承诺是第四节到第八节，第二部分是九节到十四节啊。哎，我问大家，你们跟房东签合同，合同上是不是写的甲方乙方啊？但是神跟亚伯拉罕签合同怎么还有个丙方呢？你看神对萨拉的承诺，为什么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合同里面有三方啊？难道第三方是中介吗？
国民
呢？国民，第三方是不是中介？不是哈。哦，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神签约的时候，甲方说了神，乙方也说了人，第三方怎么还有一个对撒拉？我觉得很奇怪。我们等会儿看下去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好，神对亚伯拉罕的承诺是什么呢？首先让他做什么？多国之父。 第十七章第四节，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这句话要分成两部分来讲，一部分是从肉体来看的，一部分是从属灵来看。从肉体看，亚伯拉罕是不是多国之父啊？如果你了解中东历史你就知道了，对不对？亚伯拉罕跟后来萨拉死了以后，他娶了一个妻子叫基什么拉，基土拉，我们写成基什拉嘛，基土拉的后裔就产生了很多中东的民族，对不对？后来他的孙子，记得他的孙子吗？他有两个孙子，叫什么名字？以扫，还有呢雅各。雅各后来就成了以色列人的祖先，以扫就成了以东人的祖先，对不对？住在那个约旦，今天那个约旦这个附近哈。所以你看亚伯拉罕就是有中东很多民族的祖先都是他，但是今天有没有亚伯拉罕的后裔？除了以色列人以外，有没有？我就知道你要说这句话，凡是因信称义的都是亚伯拉罕子孙。有没有肉体上有没有？哎呀，有嘛！你看我下面写了个以实玛利嘛，亚伯拉罕生了个儿子叫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谁的祖先？哎，这个大家不知道啊。以实玛利是阿拉伯人的祖先嘛？你看今天住在中东的阿拉伯人都认亚伯拉罕为祖先的，大家明白了吧？啊，中东地区，所以亚伯拉罕生了这个以撒跟以扫，正好后来就成了今天的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对不对？所以两个人就打起来嘛，啊。但是这只是肉体上的哈，从属灵的含义上，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这怎么理解呢？改名字啊。首先你可以看到亚伯兰这个名字哈，我这里写的是希伯来语，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看有没有人学过这个希伯来语。希伯来语当中亚伯兰这个名字啊是蛮有意思的，叫做高贵的父亲啊，高贵的父亲，尊贵的父亲啊。那亚伯拉罕呢，他中间加了一个英文字 H 啊，这个希腊字就相当于是英文字 H， 就变成了多国的父啊。原文是Avram 就是那个亚伯兰，那亚伯拉罕叫 Avraham 啊，就多了一个 H 这个发音。但是 Ham 呢，就是不是那个高贵了，变成了多国很多的民族的父亲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啊，从属灵的含义，从一个高贵的父变成了多国父。好，那么今天谁是属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刚才一个姐妹说了，他们啊。凡是因信称义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家明白？所以在座的如果你是因信称义信耶稣的，你都是亚伯拉罕子孙哈。所以今天讲的这个道跟你又是有关系的哈。好，我们来看，那么这样的话，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的承诺有五个，第一个就讲完了，后面四个是什么呢？啊，我列一下啊。当然前面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叫得荣耀啊，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第二个是昌盛，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增多，国度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出。哇，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很昌盛啊，像那个唐太宗啊，对不对？好，第三个是信实，亚伯拉罕得到了神的信实，我要与你，神说我要与你并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第四个产业，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第五个是保护，永远的保护。我要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也必做他们的神。这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五个应许，五个承诺。我问大家，这五个承诺当中还少什么没有？有没有少什么？啊？祖拉说什么？我觉得没少呀。不好意思啊，你们觉得我在那个说要少，其实没少。你们不觉得神的恩典很大吗？你们不觉得神要将好像将一切的东西都赐给亚伯拉罕吗？是不是呢？你看我们的神是不是恩典之约中行为完全的？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对不对？在新约里面，亚伯拉罕所预表的人的代表就是耶稣基督。刚才我们读过那节经文，他是一个行为完全的人。不仅恩典之约当中行为神的行为完全，而且他的应许也是完全的，丰丰富富的给到我们。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和我， 我们都是蒙受上帝的恩典之约的人。我问大家，你应该怎么回应神的恩典？什么？
那个完全人。
做完全人，哇，非常好。啊，潘经理在说，对啊，你别看着我，是我完全同意啊。我本来写的做完全人，我把它擦掉了。对，所以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感恩的心，行出合神心意的行为，去报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对不对？啊，好，那么神是不是这样要求的呢？哎，我们来看第二段啊，看看，哦，这个经文很有意思啊。第二段，以歌礼为祭。神有这么大的恩典，他要人干什么呢？神给了五项承诺，他要人干嘛？要不要给五项责任？没有，他让人两项责任。这两项责任非常的有意思。第十七章九到十一节，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守歌礼。好，讲到这里啊，但是你会发现这句话他讲又重复讲了一次，这就是我和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神重复的叮嘱了这两件事，哪两件事呢？第一，守约啊，你这个百姓，你这个人跟神立约的这个人一定要守这个约，因为他知道我们常守不住，所以他讲了两遍。第二，要割礼啊。其实这句话哈，这个神的这个要求正好反映出今天基督徒要做的事情。请问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归入基督，信耶稣？好，请问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要不要遵行神的律法？其实是要的啊，不是因为遵行律法就骄傲说，哎，神啊，你看我是好人。不，我们是以感恩的心，凭着信心去遵行神的律法，对不对？哎，你说那从哪里看出来这个跟基督徒有关系？请听我说，后面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割礼，你就明白了。好，好，等一下我把它藏掉。我在这边问大家一下，你没看到我上面写什么东西啊？你们知道割礼是什么意思吗？嗯，有谁知道割礼的含义？知不知道？顾弟兄知道吗？割礼是什么意思？一点点。什么叫割礼是一点点？不问你了，算了算了。好，有谁知道割礼是什么意思啊？好吧好吧啊，割礼有两个主要的意思哈啊，第一个意思最主要是它最最原始的真正的意思。割礼表示人因信进入神的约，享受神的恩典。我从哪里看出来啊？我就从刚才那个经文不是看出来了吗？对不对？你看神说你，我要与你立约，刚才讲了什么？这句话，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什么证据吗？对不对？哦，所以割礼是恩典作为上帝的恩典作为的记号，神借着拣选一些人使他们归入他的名下。割礼是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地位和他将来要会拥有的神的恩典。所以我问大家，亚伯拉罕行割礼是因为他的行为很好呢，还是那个神的拣选？
神的拣选
是神，是神的恩典，大家明白吗？啊，是完全上帝的恩典。否则的话，我告诉大家，你就是等于在说，哦，神啊，我行为不错，你拣选我，你错了。神从来不拣选那些自以为自己行为不错的人，这个很重要，这点非常重要哈。好。所以这就是那个割礼，而且有历史为证啊！我给大家看一看，你们记得在旧约当中有讲到以色列民在旷野里面有四十年，对不对？以色列民出埃及在旷野里四十年没行过割礼。民数记十四章三十四节说：“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当时以色列人去窥探那个什么迦南美地啊，结果他们胆怯的不得了。啊，就没有进去。然后呢，神就让他们，因为他们悖逆嘛，所以神就让他们在旷野里面待了四十年啊，西奈半岛。但是当以色列民转向神入迦南时，行了割礼啊。约书亚记五章二节是这样说，他说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到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所以这个割礼 跟进入神的恩典是完全有关系，它是人进入神的恩典之约的一个记号，明白吗？或者说是神施行他恩典作为的记号啊，这个很重要。那么有人说了，那我知道了，割礼不要求我们的行为，是不是啊？可以这样说吗？哎，这个又讲的不对了。当我们进入了神的恩典以后，割礼要求人在生活上面顺服神的律法，以见证他是与神立约的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2:25-29，一起开声读，一二三。
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一个有义文和割礼侵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义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
所以割礼是恩典的记号，大家记得哈。但是这个恩典的记号，因着恩典，我们会自然的反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好行为，大家明白了哈啊。所以这个就是，其实这个就是啊，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活的本质。好，那么这个割礼在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当中还讲了很多的特征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好。17章12-14节是说，你们世世代的男子，无论在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中用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来的，生下来第八天都要守割礼啊。我们看到这个割礼有三个特征哈，第一个叫做新的创造，割礼代表一个新创造，大家明白吧？为什么？请问大家，创造上帝创造天地是？一共用了几天？
六天
。第七天干嘛去了？
休息。
好，第八天呢？哎，第八天是新的一轮了，对不对？所以呢，其实第八天有点类似于第一天，所以是代表一个新的创造，或者说再造，对不对？是不是啊？是不是要再造嘛？新创造，神的新创造。哎，我们是不是神的新创造？是哦。所以这个割礼好像在代表我们的重生啊，好像是不是？第二个，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割礼的范围不光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对不对？也包括家里的什么人？
外邦人。
哎呀，这个犹太人也接受不了，对不对？嗯，外邦人也算我们家了啊。第三个，永远的约啊，这里讲到说，我的约要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而且后面也讲到，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我问大家，什么叫永远的约？当你受了割礼，你就永远在神的圣恩典之约当中。那行为不太好呢，怎么办呀？行为不太好也是不是 跑到那个约之外去了？没有啊，这里没说嘛。第二，不受割礼的必被民中剪除。那我问大家，活雷锋他没受割礼，他是不是要被从民众剪除啊？就这个人的行为特别的好，但是他没有受割礼，那难道上帝就不允许他跟他保存在那个约里面吗？是啊，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这个割礼的信仰不是靠行为，是靠恩典，你看清清楚楚啊。那今天这个割礼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割礼其实旧约的割礼预表着今天的基督徒的洗礼啊。我们来看哈，是不是哈？第一，割礼是人因信进入神的约，享受神的恩典，对不对？洗礼是不是？我们经常会说，哎呀，那个有人经常洗礼之前说，哎呀，大米啊，你知道吗？哎呀，我现在行为很不好啊，我觉得我圣经也没有读过一遍，我觉得我这样洗礼行不行啊？达不达到要求啊？我就劝他说，不，先洗再行， 先信再喜，先喜再行，是不是啊？嗯，你先信了，你就可以洗礼了。你洗礼完以后，你才行出好行为，对不对？而不是再先行再洗。完了，如果你先能够行出好行为再洗礼，那没人行出完美的好行为，那所有人估计等到死的时候才可以洗礼啊，对不对？好，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到，割礼跟洗礼是一样。第二，割礼代表新创造，洗礼难道就不代表新创造了吗？我们把洗礼称之为叫与基督什么同什么，同死同复活，活出来是耶稣基督同复活的生命。第三，割礼是可以是不是亚伯拉罕肉身的那个后裔，那洗礼呢更不是犹太人啊，对不对？是万族万民信耶稣的都可以洗礼。第四个要求，割礼是要求人在生活当中顺服神的律法。那么洗礼呢？我们因为受了洗礼啊，因信称义以后，我们因着信心而又活出了好行为，所以是见证啊，这个我们跟神立约啊，这个这样的一个。所以割礼在洗礼是在跟那个洗礼是其实是一样的含义。好，最后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地位不是按照他的行为。割礼跟洗礼都是这样的，而是按照什么呢？他是否受了割礼，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圣灵的洗礼，就是当你重生悔改的时候，有没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当中。所以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基督徒的生活是不是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的人的两个责任？想想看，两个责任，第一个守约，第二个割礼。所以基督徒的生活首先因为割礼预表的洗礼归入基督，然后呢，在基督里我们活出一个守约的生活。所以亚伯拉罕之约为什么称为永约？它预表着新约，非常奇妙哈，对不对？好，那我问大家，我们应该如何回应神的恩典？前面讲了很多啊，你看都是神的恩典啊，但是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回应神的恩典呢？啊，你和我应当以顺服的心来守约，作为对神恩典的回应。所以弟兄姐妹，在你日常的生活中如何回应神的恩典呢？你们觉得你们有没有守住约呀？好多人笑，干嘛笑呢？这很奇怪啊，有什么好笑的？OK， 我想大家都知道我要问的东西啊，我也知道你心里面大概在想什么。好，那我问大家，你觉得亚伯拉罕有没有守全身的约？没有啊，有没有？不要怀疑嘛，我经常会挑战你，确实没有啊。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搞了些什么事情。第三部分啊，伏地而笑，讲了，好，
相信，
对，好，那神都讲完了，对不对？神是不是讲完了？神的恩典，人的责任，哇，这个约立的好好啊，人类从此奔向光明的前途哈，对不对？可是有没有呢？哎，很奇怪，刚才有讲到呢。这个神啊，好奇怪，神跟亚伯拉罕立完这个约以后，他又把他老婆拉进来，他家姊妹哈拉进来。哎呀，第十七章十五到十六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什么？哎，你妻子撒来不可再叫她撒来，她的名字要叫撒拉。嗯，我查了老半天哈，你知道撒拉跟撒来这个名字啊，让那个圣经学者很头痛。为什么？怎么查都没查出撒拉跟撒来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后来他们在那个当地的近东文献，这个出土的近东文献发现说，其实萨拉跟萨莱应该指的都是叫公主，只不过两种不同的读音。那你就觉得很奇怪啊，上帝为什么要让那个萨拉要改名字，改成萨拉呢？哎，这个答案我们要回去看第十七章十五到十六啊，第十七章的五到六节，因为十五十六节对应的是五到六节，大家明白吗？啊，好，我来给大家读五到六节，你们看看是不是对应的哈。第五节，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对应吗？
嗯，
是不是跟第十五章第十五节对应的？你看，你的妻子叫撒来，不可叫撒来，她的名字叫撒拉。好，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那撒来叫什么呢？多国的什么？多国之母，对不对？好。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出。你看十六节怎么说的？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对，这什么意思呢？ 萨莱改名字改来改去还是公主，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亚伯拉罕改名字，萨莱一定改名字，因为夫妻两个人是合而为一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不想服侍神的啊？想哈，别撇下你老婆啊，因为我们弟兄往往就是，有人排练吗？我们弟兄往往就是说，哎呀，我要服侍神，我冲出去啊！我妻子特别有感觉，我要冲出去。然后呢，冲出去后老公不见了，对不对？啊，还有就是姐妹想服侍的话，不要撇下你丈夫啊！我也要冲出去，然后丈夫说：“你知道吗？家务都不做了，小孩都不管了，跑出去干什么去？是不是？”你看亚伯拉罕跟萨拉夫妻两个人是不是同行的？对，我们要有同行的心啊，这是我看到。所以夫妻二人是同门恩召，同门祝福，同奔天路。所以在这里我跟要问弟兄姐妹，你跟你的配偶的关系好不好啊？如果没有配偶的话，也可以考虑男女朋友的关系哈。啊，当然这个不是正规的啊。所以结了婚以后要跟配偶的关系好不好是非常重要的。我有切身之痛啊。OK， 好，那么神讲完这句话以后发生什么事儿？亚伯拉罕好啊，我尊重我老婆，尊重我老婆。没有，他讲的是什么话呢？哎呀，这个亚伯拉罕啊，他做了很坏的事情。亚伯拉罕就伏在地上，伏在地上喜笑，然后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萨拉已经90多岁了，还能生育吗？哎，我问大家，什么叫伏在地上喜笑？你们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讽刺的，一个很讽刺的？这样伏在地上，嘿嘿嘿，是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别忘了，伏在地上不是做俯卧撑啊，他在敬拜神呐、啊。哦，敬拜神，那个是那个值得敬畏的上帝在上面，还嘿嘿这样，你觉得他敬畏神吗？所以弟兄姐妹，我问你，你们觉得亚伯拉罕伏地喜笑是很可笑的事情吗？是不是啊？
他有点不相信。
那我问大家，你伏地喜笑可笑吗？你有没有伏地喜笑过？
有啊。
我们每个人都来到教会里面，伏伏在地，我们心伏伏在地。哦，勇士的君王在上面，我们是你的国民。可是你有没有跟亚伯拉罕一样，不怎么相信神是全能的主呢？所以你笑亚伯拉罕的时候，也笑笑你自己吧。我是笑完了我自己，我才来讲这篇道的。OK， 所以亚伯拉罕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够得孩子吗？亚伯拉罕的理由你们觉得合理吗？我觉得很合理，从人看来是很合理的。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亚伯拉罕忘记了神的某些属性。亚伯拉罕忘记了神是什么？
全能的。
全能的神呐、啊，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对不对？怎么就一百岁的人就不能够生孩子呢？可以的吧，他再造一个子宫嘛，就出来了，对不对？很简单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我问大家，今天的你有没有伏地喜笑和自以为是呢？啊，有啊，真的好。那么亚伯拉罕不光是伏在地上喜笑，他还干了一件事儿，他给神出了主意。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亚伯拉罕说。不太可能我老婆生孩子啊，哦，但是呢我有个孩子，这个已经够了，所以呢那个但愿以实玛利，我觉得以实玛利挺好的，神啊你就接受他吧，对不对？好，那么讲到这个以实玛利呢，我告诉大家，你一定要知道以实玛利是怎么来的啊，你就知道为什么后来神不喜欢以实玛利。我们把以实玛利称为叫亚伯拉罕人神合作的产物，什么意思啊？如果你去看前面圣经，你就觉得很有意思。创世纪第15章，神跟亚伯拉罕立了一个土地之约，立完了，对不对？16章，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亚伯拉罕看，哇，神应许我这么大一片地，可是他说我的后裔会像星星一样多，可是后裔在哪儿呢？我的妻子已经很老了，这个例假都已经没有了，对不对？那么怎么办呢？哦，神啊，我有个主意，怎么办？他 他有个使女叫夏甲，哎，管他是什么埃及人啊、希腊人啊，反正他们很年轻。这个夏甲按照当时的习俗呢，我跟这个年轻女孩子生了个小孩，归到他的这个主人那里，就算是我的孩子承受我的产业，大家明白吧？所以呢，亚伯拉罕呢没有继续的求问上帝，主啊，到底怎么样才能得到后裔啊？我相信他一求神音会给他启示，他没求，他干嘛了呢？直接去生孩子去了，啊，对，所以呢，他就跟夏甲有个孩子，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我问大家，是不是亚伯拉罕自己用人的想法代替神的想法？我跟神合作，我就生出了一个以斯玛利，神啊，你没有办法解决的后代后裔的问题，我替你解决了，是不是啊？我看老半天，我就觉得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以斯玛利是亚伯拉罕人神合作的产物，是不是？其实今天有没有人神合作的想法在我们当中？很多的嘛。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就讲我吧。我是一个神学院毕业的人哈，这个神学院毕业以后哈，我就立志为神打天下，像彼得一样，主啊，不行啊，你这个国度太烂了，对不对？我一定要兴起，求你祝福我，我兴起，我帮你打遍天下无敌手，我帮你建立诸多教会。好，你觉得这个想法对吗？啊？读完神学院的人就是这样。我不敢举生活中其他的例子，怕你打我，到时候我就举我自己的例子。这个想法不对，神要你给他打天下，神是什么神？全能的主，他根本不需要你，你参与在其中，你应该去顺服谦卑，去听他要来怎么样建立他的国度，而不是你去替他打天下，对不对？所以彼得在耶稣被捕的那一晚上，彼得马上拔出刀来，对不对？人神合作嘛，哎呀，老师要被捕了，革命要开始。当时他们以为那个耶稣，彼得那些门徒以为耶稣就是来帮助那个犹太人打败罗马帝国的，马上抽出刀来，怎么样？对面跑来一个人，咔嚓一刀把那个对面跑过来那个大仆人的耳，那个仆人的耳朵，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给削下来了。但耶稣同意人神合作的方法吗？他说：“收起你的刀，入鞘吧。”然后又把他的耳朵也粘上去。为什么？神不需要你，神要一个人成就他的救恩，因为救恩是出于耶和华，完全不出于人。所以有人说，哎呀，是因为我信了耶稣，所以他才拣选我的。我问大家，这句话对吗？
反了。
啊，其实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都是来自于神的，是神完全的怜悯，完全的恩典。那你说，哎，这怎么想得通？你当然想得通了。你要想得通，你就不会像跟亚伯拉罕一样了，对不对？是不是嘛？你要想得通，你就不会要以斯玛利了嘛，对吧？啊，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有没有给神出主意和人神合作的念头啊？好，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们哈。好了，那么神怎么回应？神说：“哎呀，算了算了，亚伯拉罕心也不错哈。”有没有这样说？没有。神说：“不然，不是这样的。神是不接受有罪有限的人的建议。”接下来神说的一句话非常清晰地表达了他的意见。神说：“你妻子撒拉，呵呵，不是那个夏甲哈，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你看，还没生呢，以撒还没来，名字先有了。”很确定，然后呢？你看后面一句话，我要与谁？
以撒。
对，我要与以撒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的永远的那个约。我不是要跟以实玛利，跟以实玛利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要以他，大家听明白了吗？亚伯拉罕，听清楚了没有？诸位亚伯拉罕们，听清楚了哈 ？OK， 好，这叫清晰的纠正。但是神也是有恩典的神，哎呀，这个当时亚伯拉罕跟以撒已经过了多少年了？13年的亲密日子了，以实玛利已经13岁了，亚伯拉罕跟他是有感情的，所以神又安慰他，神说，哎呀，那个至于以实玛利呢，我也应许你， 你不能破坏救赎计划，但是我给你祝福啊，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啊。所以有人读到这些经文，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解释今天的中东战争的吗？他说当时就是亚伯拉罕搞了个人神合作，搞出个以实玛利来，所以今天中东那个搞得每天都在打仗，是不是啊？有点道理啊，是不是吗？是不是有点道理？如果没有人神合作，就没有以实玛利，没有以实玛利就没有今天的阿拉伯人了，那以色列人就不会跟阿拉伯人打仗打成这个样子，对不对？但我不知道哈，我只是这是我听来的。好，那么接下来呢，神又给了，不仅给了安慰，给了一个确定的承诺。他说亚伯拉罕，明年这个时节，他清清楚楚看到没有，不是说哎呀亚伯拉罕总有一天，没有说，这是明年这个时节你有孩子了。结果呢，最后一句话最有意思，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升了。我不知道当时神是不是生气了，神没生气不知道，但是最起码神没给亚伯拉罕机会继续讲下去。神不要亚伯拉罕与他合作，神要亚伯拉罕完全的顺服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自以为是和人神合作的想法吗？所以我觉得圣经好，有的时候真的是扎到我们心里面。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有的时候我们等不及神了，走在神前面了，哎呀我觉得应该那样，哎我觉得应该那样，神啊你怎么没祝福我啊，哎呀我就开始怀疑你了啊，你看看是不是自以为是，对不对？然后哎呀神啊，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可以帮你做很多事啊，我可以帮你建立教会，我可以给你讲道，我可以给你宣教，我可以给你带小组，我可以给你祷告带祷告会，我可以去探访，我可以做很多的事。神说一件事都不让你做，因为所有的救恩都是他成就的。我越站在这个讲台上，我心里面越虚，真的。我发现如果今天你今天听了这篇道有感动，跟我没关，我是做预备的工作，真正让你们感动的是谁？哎，是神亲自的在你们当中做工，明白吗？所以基督徒所要拥有的是一个完全的顺服，而不是为耶稣打天下。好，那么有人说了，神啊你的要求怎么这么高啊，受不了啊。不，因为这段经文读到后面，你就会发现神要给我们好东西，他不是要拿走我们的一切，他要给我们更好东西，是你从来没想过的。什么东西啊？我把它叫做更美的祝福。我们来看什么叫更美的祝福。好，第十七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那么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这些话以后，他有没有遵照遵行呢？有的啊。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还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啊。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还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啊。所以你们从这段经文看到，亚伯拉罕是不是完全的顺服啊？你看他完全照着神所说的做嘛，是不是啊？但是我跟大家说，有可能亚伯拉罕顺服你还没完全看明白。这段经文我们把它称之为叫那个希伯来语里面有个叫夹心饼结构，什么意思呢？你看这一共有五节经文，对不对？第一节对应的是最后第五节，第二节对应第四节，中间还有一节第三节，就好像一个汉堡包夹在中间，一旦这个夹心饼结构出现的时候啊，第一节和第五节的内容是相似的，第二节第四节内容相似的，第三节的内容是跟第三节夹心饼结构出现的时候呢，中间那句话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里中间是哪句话呢？25节，亚伯拉罕是顺服的，怎么顺服呢？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哎，你会觉得很奇怪，亚伯拉罕的顺服跟以实玛利13岁有什么关系啊？有什么关系啊？想不出来啊。我跟大家说，如果你明白亚伯拉罕当时是怎么回事，你就会佩服他。我问大家，那个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什么时候生的？
86岁
的时候生的。 然后99岁的时候，亚伯拉罕跟神立了约，我们今天读这个经，对不对？中间隔了13年，啊，这13年的日子，你可以想象吗？我想，我不知道大家听过中国人有句说“老来得子”啊，啊，什么叫老来得子啊？哦，这个老了以后啊，有一个孩子，哎呦，这个不得了！老来得子以后，这个父亲会怎么样对孩子啊？
溺爱，
哎呦，这个他给他换尿布啊，对不对？哎呀，逗这个小孩玩了，终于有孩子了，对不对？然后呢，哎呀，陪着他1岁的时候，看他爬呀爬呀爬，亚伯拉罕一定是经过这样的日子啊！哎呦，小以实玛利啊，而且他那时候坚信以实玛利就是承受整个迦南全地的那一位后裔，对不对？哎呀，2岁了，会说话了，哎呦，不得了，不得了，好开心啊！3岁要教他写拼音了，对不对？4岁教他汉字，5、6岁，以实玛利跟我出去打猎去，骑自行车去，游泳去，对不对？7、8、9岁的时候怎么样？以实玛利跟我打羽毛球去，是不是啊？哦呦，亚伯拉罕可喜欢这个儿子。那么他在等一个日子，等什么日子？以实玛利13岁、14岁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成年礼就要到了，当一旦成年礼到的时候，他就要被立为成年人继承产业，大家明白吗？长子继承产业，神的计划马上因为我亚伯拉罕人神合作的结果成就了，你们可以想象吗？他喜欢以实玛利，他觉得在以实玛利身上，哇，整个神的计划要马上成就了，13岁了，马上就要过成年礼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突然间神跟亚伯拉罕说了啥？亚伯拉罕，不是他，我要给你的还没生出来。哦，你说如果我听到了以后我会怎么想？我崩溃掉，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我问大家，那个亚伯拉罕是不是完全顺服？亚伯拉罕如果接受上帝的这个话，他是完全顺服。你们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吗？亚伯拉罕把以实玛利他的心肝宝贝跟他的妈妈赶出家里去。为什么把他的心肝宝贝赶出家里？因为如果在家里，以实玛利大概会把以撒杀掉，又为了抢夺财产。他为了确保上帝的旨意是一定成就的，他把他最爱的长子以实玛利赶出家去。所以亚伯拉罕的顺服是不是超越你想象的？是不是的？那么我问大家，为什么神不能够接纳以实玛利呢？因为我告诉大家，前面讲过的人神合作的结果，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在世上的祝福啊！亚伯拉罕是个大财主，拥有一个独子，他把汽车、游艇、房子全部给了以实玛利，对不对？我就想到在美国哈，有很多这种家庭，虽然活在那个美国的这个基督教的文化里面，但是他们已经不再讲耶稣，他们活得很开心，真的。所以我想到这点，我就想到了，其实他们就好像以实玛利一样，我用我的主见，我营造我的生活，我营造的生活有我在地上快快乐乐的生活。哇，跟以实玛利在一起的生活是多么幸福啊！那13年，对啊，看他从小长大，考上大学，考上常春藤，是不是？最后在 IBM 里面工作，说不定还参政。进入特朗普的团队，是不是啊？所以其实以实玛利就是人神合作的结果，代表世上的祝福啊，这就是以实玛利的，我相信这是以实玛利属灵含义。那么为什么这个不能被接受呢？为什么神一定要赐给他一个以撒呢？你看我这贴了一个图，以撒的日子啊可不好过了，对不对？以撒出生以后，哇，这个征战就家里的征战就开始了，对不对？最后神还让那个亚伯拉罕把以撒怎么样献祭？这幅图就献祭，把以撒杀死。这条道路就像十字架的道路，对亚伯拉罕说这是痛彻心扉的。那为什么神要赐给 那个亚伯拉罕以撒，而不是给他那个这么美好的以实玛利呢？因为以实玛利的生活，他不能够让亚伯拉罕生命改变，他要赐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让亚伯拉罕生命改变，因为以撒才是那最好的、更好的祝福。大家明白吗？啊，好，那么你说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太有关系了。我问大家，以撒这位应许之子代表的是谁？其实以撒这位应许之子，一谈到应许之子，我就知道上帝的儿子。以撒其实是预表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很多人来到教会，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想要的是以实玛利的生活，对不对？人神合作，我创建，我信了教可以，信了耶稣可以，我有我非常美好的生活，汽车、房子，对不对？好工作，稳定的收入，小孩子儿女成才，很好。但是你知道吗？是很好。你看，神有没有祝福那个亚伯拉罕？有啊，神让亚伯拉罕生活了，跟以实玛利生活了多少年？
13年。
实在是到了一定要改变的时候再改变。为什么？他希望亚伯拉罕过上美好的生活，但是这个美好生活会阻止以撒的出生，会阻止神的救恩计划，会阻止你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有一天神要点醒你说，那不是神要赐给你的，以撒才是。不要为这个世界所迷惑，神要真正赐给我们的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是一切美善的源头，我们所有的喜乐平安都来自于耶稣基督。当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才拥有世上真正的从天而来的喜乐与平安。跟以实玛利的生活虽然好，但是你有一个世上的依靠，但是当你得着耶稣的时候，你有一个天上的盼望。在地上要得百倍，在天上要得永生。我相信这个就是神最后要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是以实玛利，是谁？是以撒。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让弟兄姐妹真的能够明白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主啊，你对我们是何等的好。你跟我们说，行个割礼，洗礼归入基督吧。你又跟我们说，归入基督只要守约就可以。可是我们有多少次拥有自以为是人神合作的想法？我们有多少次那样骄傲的说，神啊，你不行，听我的吧。但是主啊，你今天要借这段经文点醒我们，不是这样的。你要告诉我们，我们人神合作的结果只能带来世上的祝福，并不是你真正的祝福。你真正的祝福是从天而来的，就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醒过来，不再去追求与以实玛利的幸福生活，而是与以撒的那条十架苦路。让我们能够在这条十架苦路上面心意更新而变化，更多的来认识你在耶稣基督里要赐给我们的更美的祝福。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